第24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刚刚在瑞士日内瓦落幕。会议期间，两位受到邀请的演讲者在报告中提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体摘取器官的罪行。中共代表多次企图打断他人的演讲，被世界各国的代表制止。人权律师朱婉琪表示，中共想代表中国成为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国际社会无法接受。
西班牙人权律师 Carlos 26日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点名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却遭中共代表多次打断。同样的戏码也在19日法轮功人权代表陈时中博士受邀演讲上滑稽演出，各国代表纷纷谴责。
那中共呢就再次的打断。那今年的话，有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有更多的国家站出来为法轮功讲话，就是不要再在这个发言的身份上面做文章了。尤其是这个捷克代表，最后还讲说，今天法轮功这个陈时中代表的发言呢，是最受欢迎的发言。
中共代表拍桌行径被当众遏制，朱婉琪律师认为，中共竟然想在11月中联合国大会上再次争取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新成员国，真是匪夷所思。如果你要成立一个违反人权理事国的话，他当然是首屈一指啊，他可以到
No.1。 可他今天竟然要再想要进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当成员国啊，这个是绝对全世界的。 这些只要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的 NGO 公民团体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
中国要求进入人权理事会，联合国10月22日普遍定期审查 UPR 将审查中共人权状况。海外公民力量团体已发起网上联署，反对中共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行动。目前已有2500多人联署，
反对中国再次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成员国的签名呼吁书啊。
是杨建立他的公民力量提出来，杨建立先生呢？那包括对于法轮功的问题哈，就活摘器官的问题，他也觉得要求调查，要求停止迫害。那第二个的话，对于蒙藏的哈这些问题，那第三个的话，对于一些民运人士、维权律师的问题，反正就包山包海的。
朱婉琪提到，中共在国际社会上一笑大方的丑态必出，却反而能激发出更多正义力量。
新唐人亚太电视成为某张圈台湾台北节目报道。在中国大陆呢，快速传播的人民币上的真相流进了千家万户，还有因为辽宁小商贩夏俊峰被当局快速处死而引爆的全民1001行动，都让民众认识到中共已经走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因此，在中国的国殇日这一天，国人奉劝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快快退党。
日前，中国河北的一位居民邢伟向新唐人投书，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习近平，所谓的新政，希望通过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运动来挽救垂死的中共是失败的。邢伟写道：“散会以后，该贪腐的继续贪腐，该腐败的继续腐败。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共政权已经坐在了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邢伟规劝习近平，别再浪费力气给中共这艘破船掌舵。”
赶快退出中共，救自己。任何人都面临着一个选择，包括今天的中共的最高层，包括习李，他们也面临一个选择。实际上是不光是给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未来，其实也是这个中华民族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我所谓的美好未来，就是顺应这个解体中共的这个大势，做出自己明确的选择。
近14年来，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被劳教、被判刑，甚至被活摘器官的危险，以各种方式向自己的同胞讲着“天要灭中共，退党自救”。其中有一种自动快速流传的方式，就是把这些讯息印在人民币上。从此，人民币上出现的“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天灭中共”在眼前，退党团队保平安等话语流进了千家万户。 据名汇网报道，一位大陆老年法轮功女学员因为这类所谓的真相纸币供不应求，她就不断的去和商家兑换小额纸币，然后回家做真相币。这位老人把换回来的纸币先进行整理，剔出去破旧的、有缺损的之后，再用消毒液和洗衣粉清洗干净，然后用毛巾裹好，在洗衣机里甩去水分，再一张一张铺在干净的地板上晾干，最后用熨斗熨平。 然后送到其他法轮功学院那里打上字，再到商业区分给经商的法轮功学员或其他商人。 有的商家看到邻居的店铺使用真相币，生意兴隆，也主动大量使用真相币。
我想中共这个灭亡这是一个趋势，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问题，它这个解体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每一个人如何做选择，这是很关键的。在中国大陆，许多法轮功学员利用各种方式让人们了解真相，是有它的这个深层的意义的，是希望人民通过了解真相有一个自救，有一个新的选择。
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历史学家李元华指出，尽管这段时间习近平打倒了一批批贪官，但是民众对中共内部的绞杀并没有兴趣，中国人关心的是自己的未来。
中共这个体制啊，才是真正的大老虎，如果习近平一味的要保住这个体制呢，不仅会给周永康、薄熙来这样的人呢提供反扑的这个大环境，同时体制里面呢还会不断的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人物。即便习近平啊在党内的这个权斗中胜出了，最后呢还是要给行将就木的中共做陪葬品。
辽宁小商贩夏俊峰被当局快速处死后，愤怒的网民翻出了部分城管施暴的照片在网上流传。
从这个世界历史发展来看，从前苏联还有东欧的这个巨变，到今天这个中共自己统治这个危机日益严重，换了几届领导，那么问题越来越重，想反贪最后贪腐只是越来越重，想捞取民意这就是民怨沸腾，他们也需要反思，如果你抱着共产邪党你不放弃的话，实际上也是没有出路的。
当下的中国不只是道德跌破了底线，唯一给予支撑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经济也出现衰败，各地抗暴群体事件风起云涌，连三峡大坝都脆弱到惧怕民众放风筝的程度，可见中共在位的和不在位的同样感到危机四伏。尽管中共在庆祝窃国的时期采取只打只干不说的黑社会策略对付群众，但是这种维稳的形式能走多远，外界深表怀疑。
大陆十一长假期间，大批的民众外出旅游，各地景点人满为患，随之带来的是各旅游区垃圾遍地，乱象丛生。有民众表示，现在大陆的民众素质低下，令人无法容忍，这些现象正是当局造成的。
10月2号，来自杭州某大学的17名大学生志愿者，在杭州西湖 1.5 公里长的路段，花费3个小时捡了7000多个烟头，而当天西湖景区共清运40吨左右的垃圾。十一长假第一天，11万人清晨聚集天安门，走后留下5吨的垃圾。
出现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很多人预料之中的。实际上我觉得最应该反思的，除了这些乱扔垃圾的之外，还有政府，因为中国这种体制决定了国民的素质总体在低位徘徊的。
面对脏杂乱堵的现象，中共一些媒体也呼吁文明出行，但是大陆民众表示，中共建政后破坏传统文化，推崇金钱至上，是造成现在这些问题的根源。
中国人精神极度空缺，追逐的就是这种金钱权力，没有信仰导致现在这个样子。现在在中国有一些宗教的人表现的是非常好的，像法轮功的学员呢，但是现在当局呢对这些打压的很厉害。
早在14年前，法轮功学员就在这方面为世人树立了典范。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信访局和平请愿，要求当局公正对待法轮功。当他们散去后，地上未留下一片纸屑。新潮人记者田静、丁宁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这一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节目。那么在9月25号呢，沈阳的中院官方微博宣布，经过最高法院核准，故意杀人罪的罪犯夏俊峰在那一天被依法执行了死刑。消息传出以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人们都在质疑薄熙来的妻子博古开来杀人，为什么不杀博古开来，对底层却赶尽杀绝。那还有民众呼吁废除中国的死刑制度。夏俊峰的妻子张晶透露，夏俊峰到死都没有认罪，拒绝在死亡书上签字，并且对妻子说，只要家里有一个人活着都要上诉。那就此事件，我们采访了夏俊峰的妻子张晶女士和一直关注此案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先生。
外界关注多年的沈阳摊贩夏俊峰刺死城管案，本月25号夏俊峰被当局执行死刑。沈阳住院说，对发生的冲突，被害人申凯、张旭东负有一定责任，夏俊峰也负有责任。夏俊峰罪行特别严重，不足以从轻处罚，最高法院因此作出核准死刑的裁定。
就此事件呢，我们采访了夏俊峰的妻子张晶女士。张晶女士您好，您对您先生的判决结果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太意外了，当初我们已经复核，那个时候最高院还跟我们律师说会认真复核、慎重复核，两年多来他们复核两年已经四个月，这就是他们认真复核的结果吗？这就是慎重的吗？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他们了，他们有一点做的让我相信的地方吗？
我现在就一直我都特别乱，前面就是怕害怕，我就觉得都奔着希望还有希望，然后这个法律还会完善，现在我一下子就绝望了，因为就一下子把我打垮了，我就对这个制度有点绝望。原来我觉得那么多律师在努力，这么多博友在努力，国家会慢慢好的，就还特别有信心。现在我都不敢说了，我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的。
那么我们在微博上呢，都看到您和您的家人都坚信您先生夏俊峰不是故意杀人。
老公他不是故意杀人，这个啥都看得出来，他们那些法律的人他们看不明白吗？咱们住里面的人他们不知道吗？他们现在底线都没有了吗？
那么在和夏俊峰见面的时候呢，您曾经询问过什么时候会执行死刑，那当时得到的回答是会通知家属，是不是？
他们已经发微博了，他们官方已经说了执行了，但是他现在还没有通知我，因为早上我们问他了，会见半小时，我问他了，我说什么时候执行，他说通知我，可现在都执行完了，他也没有通知我呀。
那您现在13岁的儿子情况怎么样呢？
这孩子已经看到他们那些警方的人来到我们家，看到奶奶在哭，在给他们磕头，孩子吓坏了，上学的路上他小姨送他一直在哭。
隔着铁窗，夏俊峰始终平静地劝说哭嚎的家人，他说自己将被执行注射死刑，对骨灰则无所谓。夏俊峰最后提出希望管教给自己全家合一张影，但是遭到拒绝。夏俊峰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传开后，引发大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及声援，要求中共当局刀下留人的呼吁铺天盖地，但是最终夏俊峰还是被杀了，导致网络的抗议声浪如潮水般汹涌，人们对当局的冷酷做法彻底失望。有民众说这是最绝望的呐喊，救的不仅仅是一个摆摊的小贩，救的是一对父母的黄昏，一个妻子的信念，一个孩子的未来，救的是民心啊。
那么我们也联系到一位一直关注此案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先生。胡佳先生您好，网友的刀下留人的呼吁似乎也没有保住夏俊峰，那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结果？案件背后据说是有政治因素，您认为呢？
夏俊峰，你夺取他的生命，你其实是夺取很多人对司法的最后一点点这种希望，一点点寄托。早不盼晚不盼，相持了4年，胡锦涛、温家宝在的时候这个东西都没有定案，首席大法盲做最高法人民法院院长的时候都没有下来，但是孟建柱这个政法委之后，周强这个混蛋成了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之后，这个东西下来了。这一次杀夏俊峰，我认为就是说整体上他们遏制这种公民要求民主化变革的这样的诉求，那么当他遏制不住的时候，他就痛下杀手。夏俊峰的血，他想用杀一儆万，要用点激情来进行这种社会稳定，这就是政治的考量。如果不杀夏俊峰，有很多在这个案件中的责任人，他们都夜不能寐。
那么很多中国民众都说，同样杀人，法院判处夏俊峰极刑，给博古开来呢留了一条活路。一个被迫杀人，一个完全是主动的杀人，但是由于两个人的背景不同，待遇也不一样，您怎么看待？
其实说心里话，按照中国法律，薄熙来、博古开来还有王立军都应该判死刑，这个才是法律里面人平等。夏俊峰案的这件事情的话，我认为它应该成为一个里程碑，就是中国公众的话怎么来看待死刑。死刑有的时候会是被共产党用来作为政治报复、政治屠杀的工具，这是中国死刑的现状。而那些高官们，他们往往就是逃过死刑的这个追究，他们往往能够在那些度假村式的监狱里去颐养天年。我不支持死刑，我支持废除死刑。
在中共当局滥用死刑犯的器官作为移植供体，和活摘器官的真相不断被国际聚焦的当下，众多的声音都质疑，这一次的夏俊峰突然遭到死刑，甚至不让家属见全尸，是不是有哪一位高层需要移植器官，因此夏俊峰必须得在这个时候被处死？ 那还有人说呢，谁盗用了夏俊峰的器官？那您认为有这个可能性吗？
夏俊峰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因为当局把这个事情是完完全全是一种黑箱式的操作。尤其沈阳、辽宁薄熙来同志时期就已经臭名昭著的一个地方，包括他们的遗体的处置都现在是一个悬疑的问题，都是受到社会、受到整个世界的关注，乃至现在某些线索真相曝光出来以后的那种谴责。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夏俊峰他是怎么死的，这个得有待历史去揭开。
夏俊峰是沈阳一小商贩，2009年5月16号，夏俊峰和妻子张晶在马路上摆摊，被沈阳市城管执法人员查处。在勤务室接受处罚时，夏俊峰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用随身携带的切长刀刺死城管队员两名，重伤一人。2011年5月9号上午，夏俊峰刺死城管案终审宣判，辽宁省高级法院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夏俊峰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判处死刑。2013年9月25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新唐人新闻周刊专题组采访报道。